好，我们来继续学习大般若经的第六分现象品第八。刚才讲了佛的这种种种的一种种种的化现，提到第一种就是苦行，六年苦行。所以说把苦行，有人就认为学佛修行一定是一种非常悲壮、非常英勇、非常伟大，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其实不见得，对吧？其实不见得，或者吧，佛教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用修，本来就很好的，或者就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成佛了，本来都是佛，那这样实际上也是一种另外一个极端，对吧？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是我们这里在显示他一个真正的一个本质的东西。他说，实际上呢，菩萨呢没有这个苦行，没有这所讲的苦行，应度有情而自见。等一下啊，而自见有菩萨如是现苦行，也就是说，跟他有缘的应该度化的那些有情众生，所以他就可以看到了他。显现的这种苦行，就说应度有情而自见有菩萨如是现苦行，也就是说应该就是跟佛有缘的这种人，他看到这样的话，哎，他觉得挺好，他这样修，他看到佛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因此呢，他信解佛法。好，这是这关于这个苦行的。所以呢，这个讲了这个话，他有六十那一多诸天人众，因见此事安住三乘，对吧？那有人看到知道这个哦，知道这安住三乘的，富有六千善根力，深信深乐大乘的，还人深乐大乘，则见菩萨坐七宝座，对吧？有的就看到。大乘的人就看到佛是坐在七宝座上的，身心不动，疏言含笑，入圣等持，时经六年方从定起。我们看啊，这里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些外道列举了很多，对吧？比如说只吃一个，或者只睡什么，只穿什么，只这样一个姿势，那样一种姿势，对吧？那样修行，那些是，可以跟他有缘的那些外道，他看到佛是这样修的，因此而信解，佛法而修行。那么，天人呢？天人众呢？看来他三年呢，实际上他是安住三乘，对吧？看着安住三乘，还有呢，天人呢，善根力。大的那些大乘的这样一些天人呢，他们就看菩萨坐七宝台，身心不动，疏言含笑，入圣等持。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修大乘的人来讲的是，他看到的佛就不是那么凄凄惨惨，也不是那么英勇悲壮，就看到佛呢是六年，就像一刹那，就坐在那就没有动，他进入了甚深禅定。他进入了甚深禅定，见菩萨坐七宝台，身心不动，疏言含笑，对吧？表情很温和，对吧？然后他实际上入圣等持，进入了甚深的禅定，时经六年方从定起。也就是说，佛菩萨的看到的大乘的根性，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实际上并不是苦行，而是在六年中。他就坐在那一动不动的，在进入了甚深禅定，进入了甚深禅定。那在《法华经》里面讲呢，入定一下就是六十小劫，对吧？六十小劫，然后讲这个一下讲了多少时间？那个这些实际上都是那种心性境界对于时空的一种不同层次的一种展现，不同层次的展现。还有呢，天人众呢，深乐大乘欲听闻者，则见菩萨端坐说法，经于六年。有的就是觉得他坐那说了六年法，就释迦牟尼佛在苦行外道看来，他是六年修难行难忍的这种苦行，在天人和大乘菩萨看来，他实际上呢， 他在入定，或者说他六年一直坐那儿讲法讲法。那如果说你假如说真的，你如果在眼前可以现，就像看电影能显示这个东西的，有的人可能看着这个电影，他觉得就是他自己也入定了，看那个也是入定。有的人可能看了电影就被那个电影卷进去了，对吧？他就卷进去了。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样这样一个相，它是一种永恒的。就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的这样一个相，它是永恒的，因为它在非常无限的背景中展示出来啊。它所以说，你透过这个看到是相呢，看到还是背景，对吧？你看到了。比如说你看到电影背后是个白板，是个墙，对吧？虽然有光影，但是背后是个白板， 你能看到动的和不动的东西。那这个就看你的智慧的深浅，智慧是否广大。同样我们看佛法也是这样的，看佛经也是这样，有的人就会总持所有的佛经，他会总持为一念，一个境界，然后离开这个佛经，他在其他的法里面看到也是佛法，他在所有的其他的门类的学科，其他的文字，其他的宗教里面看到也是佛法。或者说他不看宗教，他看到比如说他看到花，他看到太阳，对吧？他看到这个日升，看到这个日月运转，他等他这些都看到佛法，对吧？就是一切法都，一切东西都在讲法。所以说禅宗里面在讲这个墙壁瓦砾都在说法，无情说法，对吧？然后是刹那说，痴然说，无间说，对吧？讲这些。好，这是第一项关于六年苦行。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示现苦行的六年，就是说可以是苦行，种种苦行，可以是入圣定，可以是说法，可以是安住三昧，对吧？安住三昧。那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你就是你六根清净，你智慧清净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法它都是不动的，它都是不动，都是很清净的，对吧？所谓三昧，这个地方也可以理解为甚深的一种三昧。从佛法来讲的话，从另外一个意思上，就是说你看到相和无相是不二的，对吧？看到的相和无相是不二的。好，我们继续看后面一段啊。后面他说，所以说呢，他方便善巧般若波罗蜜多，能伏天魔，伏外道，对吧？然后度化一切有情啊。即经六年，六年以后呢，从定而起，对吧？从大乘佛教佛法来讲，他六年入定，六年讲法，然后呢，他出定了，对吧？从小乘来看的话，或者外道来看，他就六年，他就是在这里边修各种苦行，对吧？好，那么从六年以后呢，从定而起着，然后呢，随顺事法亦无垢合，对吧？以泥莲禅合，这无垢合。然后呢，他为了随顺世间法，因为毕竟他在人间是一个肉身的一个化现嘛，对吧？所以说呢，亦无垢合，洗浴出矣，与河边立，对吧？然后呢，洗完以后呢，他站在河边啊。然后呢，这个是牧牛女，对吧？牧牛女呢，饮牵白乳牛，以饮一牛，是吧？以饮一牛，牵此牛乳用作乳糜奉献菩萨。然后这个牧牛女就给他这个牛奶，对吧？给他喝。然后呢，有六亿的天龙药叉坚达婆等各持种种香美饮食而来奉献。闲坐十年，大事正事，唯愿受我饮食供养，菩萨悯之而悉为受。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他从河里洗浴出定，从河里洗浴以后站在河边的时候，牧牛女来供养他。那么在小乘的记载里边说，他后来他修苦行，觉得苦行没有出路，不能够成就真正的这个解脱，后来他成道，然后他又接受了这个牧牛女的这样一种供养后呢，其他以前的弟子都嫌弃他，对吧？觉得他放弃了苦行，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好，那这就是说，但是呢，在这里是同一瞬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每一个瞬间的人都知道自己的事情，就每个层次的人都知道自己看到的东西啊，都知道。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你看到一个人，对吧？看到一个人，可能一个他熟悉的人，一个陌生的人，一个医生，等等，每个人看到他是不一样的，或者你用 X 光看他，对吧？都自己 都看到了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就是你所知道的仅仅是跟你相关的那一部分，对吧？那这里也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供养他的，比如说这个牧牛女，他就看到佛在接受他的这个、牛乳，对吧？那么然后呢，这个天龙、药叉、犍达婆等这些呢，他们也是互不相见，他看不到别人同时在供养他，但是呢，他自己呢看到自己供养的这一份，这样一个因果，这样一个成就，对吧？所以说呢，他们各见菩萨独受其供，各见菩萨独受其供，也就是说，你看来他在这儿，喝了一杯你给他的水，同时呢，可能他喝了，成千上万的，对吧？天地神底都给他供养了一些东西，他都吃了喝了，但你看不到别人，但是其他的各自都能看到自己的，这一个，但对佛来讲，他是对应了全体，对吧？对应了有缘的一个全体，这些众生。所以无量的天人等，因见受供，贤得悟道，而且供养他以后都得到了悟道，对吧？都得到了悟道。当然，这个供养它有很深的一个含义，这样供养一个很深的含义，实际上就是说你放弃了你的，就相当于我们说的第一布施，对吧？第一布施，实际上你为了法而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执着，那么你的心就合于法了，对吧？那么这个供养它有一个非常深层次一个象征意义啊。也就是说你供养的是你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贪嗔痴，放弃了所有的无明，也就放弃了我执，对吧？把我和我所都统统的供养或者布施掉了，所以你就悟道了，对吧？所以说呢，对于佛，因为佛是究竟圆满之人，对吧？那因为佛是究竟圆满之人，他有圆满众生的解脱，他有这个智慧，所以说你供佛肯定是第一供，对吧？你肯定是第一供，所以说呢，他贤得悟道，所以说呢，其他的天人等，也都，对，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也都各自去供养，对吧？各自供养，也就是说，就像同时多重事情同时发生在一刹那，对吧？但是每个频道都知道自己的东西，对吧？每个频道都知道自己的东西，都知道菩萨在视线，对吧？但是呢，他们也知道菩萨呢也是视线，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喜欲，也没有受天人等供，也没有受天人等供。就说苦行和接受供养，实际上呢，对他本身来讲，在本质上来讲是没有的，他没有接受任何供养，也没有接受任何供养。好，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这一段像我们讲的多重世界、平行世界，对吧？但是多重世界、平行世界，毕竟每个频道都是自己的，但是像本质来讲，它是通透的，是空的，对吧？没有这个空，它就无法，每个频道就无法在这边显示自己。好，他说，另外呢，他视线行意菩提座，对吧？他去行意菩提座，这个时候呢，地居天呢叫妙地，和天神众来给他、撒一香水，散一妙花，三千大千世界的四大天王，对吧？也来供养他，天地士、十分天王，他们都各自领天众，对吧？每一重天的这个每一个世界的天主呢，都领着自己的天众来供养他，对吧？然后呢，十分天呢住虚空中奏天乐赞叹菩萨，喜足天王领自天众，用网来覆盖他，对吧？普化天王领自天众，来覆盖他，种种雨啊，种种鲜花供养，还有自在天王，就各种天主天王。率其众来供养他，包括龙、药叉、犍达婆的各持上妙供具供养菩萨，还有堪忍世界的大梵天王，对吧？然后告一切梵天众，他说现在这个菩萨呢，要成佛，对吧？我们看这一段，他说呢，今此菩萨坚固假咒而自庄严，不为本心，是心无厌，不为本是心无厌怠。菩萨行皆圆满，通达无量化有情法，诸菩萨地皆得自在，于有情心其心 清净，善知一切根性差别，通达如来甚深密藏，超绝一切魔之事业，集诸善本，不待外缘，一切如来共所护念，普为寒食开解脱门，大将导师催魔军阵，与大千界独称勇猛，普施法药为大医王，解脱灌顶受法王位，放智慧光普照一切，八法不染，譬如莲花，诸总持门无不通达，深广难测，犹若大海，安固不动，犹如妙高山，智慧清净无诸垢浊，内外交结如摩尼珠，与诸法相皆得自在，泛行清白，清白一道究竟。所有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对吧？都有很多的很多的意思，就一个圆满的佛陀，成就的佛陀，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去讲。先先不要再往后面了，就是。然后成就等等的这些这一段呢，我们再稍微跳一下，对吧？然后就大梵天说，意思就是说，现在圆满佛陀出世了，化现了，你们都应该去供养他，对吧？汝等可往供养菩萨，是吧？然后呢，后面讲他说，他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对吧？示现行义菩提座，也就是说，他去做菩提座，也是。方便善巧的一种示现，因为成佛就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个有这个成佛的这样一个因缘果报，有这个前后次第的，有这样一个瞬间和刹那，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佛的究竟境界来讲，整个法界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就是这个成的佛，这本来这个到处都是，就是对于一个圆满究竟来讲，没有成佛这个事件，就是所谓成佛也这个也是一种化现，对吧？成了以后就没有佛了，对吧？成了以后就没有这种化现的这样一个东西了。也就是说，佛的智慧通达了整个宇宙的一种真相和实相，那这个是他通达那个法身以后呢，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化现的一种方便，对吧？就这是一个化现的方便。所以说示现啊，这个是你看他的示现呢是种种相，但是呢，对于众生来讲是有相的。对于众生来讲是有相的，而且众生各自看到的相是根据自己的心和佛法的因缘深浅不同，心的智慧境界和佛法的因缘深浅和福德不同而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他在走向菩提座的时候，你看他脚下千覆轮相，各放无量微妙光明，普照地狱傍生鬼界，是吧？他的脚下发出无量光照耀，也就把实际上他是应该说是把整个三界六道都通透的照亮了，对吧？那脚下光明呢是照下三道，对吧？脚下光明，然后呢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呢遇到这个光的时候呢离苦，对，即皆离苦身心安乐。还有呢龙宫，对吧？龙宫里边的大龙，对吧？他们碰到这个光也皆大欢喜。然后呢龙告龙，他给随的龙说，他这个妙光明来照我身，令我等辈身心安乐，对，我与往昔曾见此光，时有如来出现于世，我今既有此微妙光明，定知世间有佛出现，对吧？一共研判种种香花什么什么来供养。这个龙看到这个光，哦，佛出世了，我们要去供养佛，对吧？他过去也是这样的。过去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对吧？要去供佛，所以说龙王呢，也就是星云作雨，对吧？然后呢，星大音乐来，围绕去供养，是吧？供养。他们说，微妙光明普令，欢乐，决定最胜佛出啊，无疑啊，肯定是佛出现了。种种奇珍庄严大地，所生草木悉遍成宝，江河。我们看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正不二。也就是说佛出现，佛光普照之处，不光众生离苦得乐，得到欢喜，而且呢大地山河其实都显示出它非常清净和美妙的这个本质来，对吧？清净和美妙的这种庄严，清净庄严之相。他说种种奇珍庄严大地，所生草木悉变成宝，江河皆净无风浪声，准此定知佛出于世。他说有根据这样一种情况，看来佛肯定出现了，对吧？然后呢世光梵光日月光明皆不现，对吧？日月光明皆不现，恶趣清净，对吧？佛出无疑啊，等等。 看这些比喻，就今天肯定是佛出世了。好，后面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下一段实际上是这个，最胜天王给舍利子的解释。他说，大德当知实际上是告诉这个胜天王，舍利子的。他这样的话，他说，佛呢行这个方便善巧，在菩提树下受草敷坐，对吧？他菩提树下铺个草，然后坐下草垫子坐下来，又若其他正念端坐，是吧？所以这个正念端坐呢，包括《金刚经》里面有这样这个，细念的细念端坐，是吧？然后有人把《金刚经》的不同版本，是吧？这敷坐而坐，然后细念端正什么？有的人说这个细念就是在观呼吸，说佛坐在这儿在观呼吸，教导众生的唯一的法门就是观呼吸，然后用观呼吸达到无相金刚等等等等。这个，这是一万种解释中的一种。有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或者很聪明，他认为这是对佛，但确实也指出了佛法修行的某一个方面。但是用这个来代替整个《金刚经》和大乘佛法，那是完全不对的。那从反过来讲，说明《金刚经》对他的智力和智商只对他启发了这一点点，对吧？《金刚经》本身不是这些，但对他也启发了一点点。但他认为他通达了《金刚经》。所以说我们看，如果吧以佛法为本位，以佛智慧或佛教为本位的话，所有东西都可以对应，就是正的邪的什么外道都可以对应，都可以对应。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对于佛法的认识也都是佛光，对吧？也都是佛光，但是呢他吸取的光多少亮度是由他自己的这个因缘福报和智慧来决定的。因缘福报之后了，就佛法本身它没有这么多东西，它非常圆满，没有那么多分裂的东西，但是呢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众生随类各得解。就如果你站在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些法都是佛法的一种折射，对吧？一种折射，一种光影的一种折射。但是呢问题，光影的折射它并不是光源的，和光本身又不完全一样。好，我们看他受草敷坐，对吧？然后呢，正念端坐，然后下略有情见如是相。我们看，就是说你，如果你只仅仅执着这个相，那就是下略有情。当然，这个下略呢，不一定说是很差的，就是说智慧和见地有。就不高的众生，如果和大乘佛原教菩萨来比的话，那么大多人都是下劣众生了，对吧？下劣众生。但是原教的智慧他不会这样去看，因为原教智慧来看呢，所有的都是圆满的，他不会有这种分别的，真正原教之后不会有这种分别。那所以说，下劣有情看到这样，就是看到这个相。但是诸大菩萨，大菩萨看到可不是这样的。就释迦牟尼佛在这一站往这一坐的话，可能有的人就看一站一坐，但是呢大菩萨看到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那有人在这一刹那就看到了永恒，就看到了涅槃，对吧？就看到从这样一个相就破除到无边的实相里边去了，对吧？然后他就知道啊，佛原来是，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的，观佛身就是说，不来不去不动，对吧？如怎么怎么等等等，或者这一类的观法是。所以说，这里就是下略有情看到这个相，但是诸大菩萨呢，他看到是有84000，天子，个别敷一大狮子座，啊，所有的天众天子呢，每个都84000，都给他铺了一个大的一个座，莲花座，让他坐下去，对吧？各敷一大狮子座，然后诸狮子座。众宝合成，七宝罗网弥覆其上，各于四角悬狮子座，上面有铃啊、床幡啊、罗列，对吧？菩萨遍此84000狮子座上俱各安坐。就说下列众生，我想呢，下列众生指的就是说我们这种太着于相的这种肉眼凡夫吧。就我们觉得释迦牟尼佛就是个肉身，就是个人，对吧？很简单把它理解一个人，不知道佛法和佛的显化背后的真正的一种东西啊。 就认为这就是个人，他这样做我也去做，对吧？释迦牟尼佛在那做七天成道，我也做上七天，能不能？或者几天几夜，对吧？有人就会这样去模仿，对吧？有人这样去模仿。既然释迦牟尼佛修了六年苦行，那我就修上个16年，那么这样的话我比他差一点，怎么样怎么样？这是这种把自己的一生和佛的那个去比较。那这个是西方人有这样的人，西方有很多，我看写佛陀传记啊，写自己的这个修行历程呢，他一开始都是这样想的。好多人一开始都这样，他说我进释迦牟尼佛，他说我现在就豁出去，我就坐这几个晚上，我不成道，释迦牟尼佛是不成道，然后就是从坐的这个座上发个誓，如果不成道就坐着不起来，他说我也坐着不起来，是吧？但是还是不行，最后腿疼的不行就逃掉了，对吧？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84000天子各个供佛，佛坐其座上，但是呢84000天子各不相见。这天子他各不相见，就是每个人只看到了自己心中的佛接受了自己的供养，就是说每一类众生或者说每个人只看到了自己心中的那个佛，但是对于佛本身来讲呢，它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是这个也是那个，对吧？它实际上是根据这样一种划线的。所以下略有情，下略有情，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最差的，这最差的学生，对吧？就是这个如果说是学生的话，我们都是学生嘛，对吧？就是说优秀的优秀的弟子，优秀的学生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最差的学生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一站一坐，对吧？就是这样一点点，对吧？一点点。所以说诸天子呢互，当然呢那些天子也是互不相见，各位都在说，哎呦，菩萨独坐我坐，正得无上正等菩提，以是因缘深生欢喜，与无上觉皆得不退。那么但是这些最终呢都得到不退转的这种觉悟之心，对吧？这另外也我们也可以说与无上觉得皆得不退，这是有不退的信心，对吧？对佛都有不退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去研究佛教的发展和佛教的近现代的一些宗派中，每个宗派每个法门都说佛是以我这个方法成道的。南传佛教出现很多，就是他们都认为佛在比如说涅槃的一刹那，或者佛在树下成道的一刹那，都是他那个方法成就。有的人说佛是，比如说佛是观呼吸的，有的人说是佛是这个看到他这个内在的法身的。反正每个人呢都认为自己那个方法就是佛的方法，佛的方法就是自己那个方法。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每个宗派的或者每个大师他有一种方法开悟或者自己正果以后，他都宣称佛就是用他这个方法，而且用自己和佛用的一模一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通过这个，如果用通过我们学习这个般若经的这一部分，就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对他的方法呢就是信，对你他那个方法对他那一类人来讲是很对的，很对。就像佛有84000人同时供养他，给他都看到他，但是每个人看到是自己的，对吧？也就是说你那个东西也是对的，但仅仅是对你来说是对的，对佛来讲呢不完全对，对所有众生来讲肯定不对，对吧？就并不是这每个人都必须用一种方法。所以说法门无量，那菩萨呢什么，他为了弘扬这个法门，他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对吧？什么法门都可以去学。当然关于84000我们要知道，其实在印度这个佛教和印度的这样一个语境里边，84000就代表多的意思。所以有人经常讲佛观一钵水中有84000虫，然后把这个和现代科学去比附啊等等这些东西，微生物啊这些比附，那实际上呢如果从数量来讲的话完全是没法比附的。因为你如果你看，你如果说现代的这个科技，现代这个生物微生物学看的话，一毫克的水里边就有2.5亿个病毒，这种小的微生物，一毫克水就有2.5亿，那你一波水里边有多少？海水里边的这个微生物相当相当多，那相当相当多，所以说不能够完全以这个数字来比附它。好，但是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么我们也，那么从另一方来讲，就佛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像，它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频道，不同的光谱，对吧？我们说现在说光谱，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对吧？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真，但是呢，对于佛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化现；对于众生来讲呢，是自己的心相的一种表现，对吧？众生的心相的一种表现。下略众生看到就是下略相，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祖师经常会讲，他说佛是不是老比丘，对吧？也就佛呢，有的看到他是一个老比丘相，有的看到他是丈六金身，有的看到他是无边音声海，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无边音声海，就是说一切声都是佛声，一切色都是佛身，对吧？那么一切的思维烦恼都是佛的智慧。那等等，就是看你以什么样的境界，来看待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说《华严经》里面讲，他说你佛，包括佛出世，包括你发菩提心，它都不是一个东西，都是无量的东西在一起。这个正是一个圆教，这个正是圆教里面讲的东西。那么圆教呢，从另外方面来讲，也符合，也符不是符合，也是和现代科学里面讲的很多道理是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就是苦行，然后呢泥莲河边，然后呢又到这个菩提座下，对吧？做菩提座是吧？做菩提座。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啊。他说眉间放光，就毫光照大千的这一段是吧？他说菩萨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看所有这些都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圆教的眼睛，你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方便视线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的话，那么你就能得到甚深的智慧，就能得到甚深的智慧。深般若波罗蜜多也是体现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方便和究竟是不二的，方便和究竟是不二的。所谓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离开方便没有究竟，离开究竟没有方便，离开究竟没有方便。或者说从相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变为无量，无量变为一。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就这样一个往这一坐，对吧？往这一站，那么但是众生看到就不一样，对吧？他是具有无量的这样的显现。也就是说每个众生看到都是一个方便，但是呢也都是圆满的一种化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肉身的这样一个释迦牟尼佛肉身的历史的这样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和大乘经典里面讲到的佛理的就是诸法实相的永恒的这样一种究竟的这样一种境界呢，就连通起来了，对吧？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就可以把它连通起来，你就知道什么是大乘的这种精神，大乘的境界，对吧？大乘的方法。好，他说他方便善巧，这个是呢，他眉间毫光，是吧？眉间毫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因为眉间光代表中道智慧，对吧？我们知道两个眼睛之间这个眉间光，白毫光在法华经里面，这个白毫光东往东一照，然后呢照出了宇宙的，照出了所有的始末。所谓始是什么？有无量众生开始发菩提心，有无量众生然后呢修行，有无量众生成佛等等，对吧？那么这样就是说一个生佛始末，就是本末究竟，这就是法华经讲的本末究竟等，对吧？就是说他这个眉间开始白毫光照东方以后呢，然后就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从发菩提心到成佛，整个一个理，就叫这生佛，就众生由众生到佛的这样一个本末究竟，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所有东西一览无余，所有东西就是把过去现在未来因和果等等全部在这种一下这个境界智慧境界里边照耀一落无余。那为什么是东方呢？东方代表智慧，代表我们的无明，也就是说众生的无明中就具有成佛的所有的基因种子，对吧？因缘种子，对吧？也就是说众生的无明本质上是不动智慧，而东方也代表生发，万物生发。所以说这里呢毫光照大千，对吧？这是讲这个佛的这个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眉间光明， 但是这个是他照光的，是诸魔宫殿皆施微光，对吧？魔宫皆施微光。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魔王都说，哎呦，为什么我这个光这么厉害，把我的宫殿的光明都给挡住了，对吧？他说，难道是菩提座上将证无上正等菩提，难道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了，对吧？那这光这么厉害，对吧？然后呢，这些佛念以供观，想了以后大家都去现场观看，对吧？这个是看见菩萨在菩提座下坐金刚座，对吧？坐金刚座，然后见了以后非常害怕，对吧？惊怖召集魔君啊，无量百千种种形貌，持种种记，种种幡，种种音声，能令闻者窍穴毛孔吐结流血，对吧？也就是这个魔开始攻击他，对吧？种种变化去来干扰他，是吧？但是呢，菩萨以大悲力降魔，这个地方讲降魔，对吧？做菩提座以后降魔，以大悲力令魔君众不能出声，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方便善巧。我们看这里讲呢，魔呢是出种种音声，令闻者窍穴毛孔普皆流血，也就是说魔的这个音声呢，流血血，我用比喻来解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流血代表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血流完了人就死掉了，对吧？那实际上是我们的精气神，对吧？然后魔的种种音声实际上是震动人心，把我们的就像各种欲望来牵动我们的生命力，最终使我们枯竭，对吧？那魔的这种音声呢，当然这讲的是恐怖，对吧？令闻者窍穴毛孔普皆流血，他出种种音声，但是呢菩萨呢，他令这个声音不能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想起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就所有的声音最终都是寂静的，对吧？入流忘所，对吧？能所双忘，对吧？最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呢，空寂的静寂，光通达什么，寂照遍十方等等这些。那就是说，也就是说魔出的这些声音在佛智慧里面都是寂静之音，平等之音，对吧？都是涅槃之音。那这个时候呢，就像耳根圆通一样的，如果你这逆流，那这些音声就清净；如果你的声音顺着你的这个顺着这个声音往外去攀援流动的话，那你就是死，就是流转，就是生死，就是这种恐怖生死，生死旷野。如果你逆流的话，你反闻闻自性的话，你就知道这也是清净的。所以说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魔君众不能出声，也就是说这些声音呢对他没有干扰，他都是清净之音。但还有一种讲，当时魔变成天女啊，然后呢这个佛一用智慧眼一照，照出他的丑陋的这个面目来，对吧？然后呢还有变成刀枪剑戟都飞向他，无数的枪林弹雨飞向他，但是呢佛由于慈悲之心慈悲之力，这些东西都变成了鲜花，对吧？鲜花盛开的东西都变成这一类的这些东西，反而成了供佛的东西了，对吧？供佛的一种景象了。好，这是降魔，对吧？令这声音不能够出现。好，我们继续看。然后呢，这实际上就降魔，他实际上就入定，入甚深禅定，入真如自性之定，对吧？然后这也可以意念往事啊等等这些的，他伏魔。然后呢，他行深方面意念过去无量劫的精进修行，自己过去无量劫来修行六度万行，对吧？三十七菩提道明境界安忍经律般若慈悲喜舍念住正断神足，等等这三明八解的都圆满的。还过去的就是过去的修的种种法都已经圆满，在一心中具足的已经圆满，念以啊，就是这个素念智慧，对吧？这功德圆满的这个时候呢，念以己身金色右手自摩其顶乃至变身，作如是言：我欲即把有情众苦而起大悲啊！哎，他说功德圆满，你这些东西伤害不了他，然后反而把它变成一种菩提心，对吧？来度化众生大悲心。然后这个是起到这个悲心以后呢，真正降服魔怪的是什么东西啊？魔怪是一种憎胜心嗔恨心，但是呢大悲心可以降服它， 软化它，把它空掉，对吧？所以说这个魔呢，闻道魔闻菩萨语，即皆颠仆，是吧？然后呢，菩萨大悲，令魔众闻空中声，如可皈依，能施无畏，救护一切境界大仙，就是你就归信佛吧，对吧？然后呢，佛魔对吧？魔匍匐在地，他说唯愿大仙救济我命啊。然后呢，佛呢放大光明啊，使魔离不畏。魔及眷属呢遇到神变了，恐怖欢喜啊，使众生离开不畏。但这个时候呢，魔呢碰到这个神变以后呢，恐怖欢喜二世交怀，对吧？恐怖欢喜二世，既恐怖又欢喜。好，那我们再停2分钟啊。